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已经向律法死了。向律法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一个基督徒是如何向律法死呢？保罗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基督徒再不需要守任何律法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旧约的律法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23讲，题目是脱离律法。今天我们将会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罗马书第七章的主题。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你是否会留意到某一些的字眼会比较特出，或者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呢？这一点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抓到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比如说，当你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律法这个字在这一章中总共出现了23次。当然我是按着希腊原文来计算的，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头，这个律法这个字就是按着希腊原文的意思被翻译成中文为律法，有时候是被翻译成为律，但是无论是律还是律法，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律法。所以律法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挺多的，总共是23次。还有另外一个字出现的次数也挺多的，就是罪，总共出现了15次。还有死也出现的次数也不少，总共是11次。这些出现较多的字眼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这一章的主题的。让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思考一下，到底律法、罪和死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突然间谈起律法来呢？到底律法跟前面就是第一到第六章所谈过的内容有些什么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这么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六节，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来向我们解释律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比喻是非常生活化的，用的是婚姻的比喻。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妇人的丈夫还活着的话，那么这个婚姻的关系就继续的存在，那个做妻子的就受了丈夫的约束。如果有一天丈夫去世了，那么这个婚姻的关系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个妇人就可以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到底保罗想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说到的丈夫是比喻谁呢？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他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第七章谈到律法管人的关系，他不是在谈论罪，而是谈论律法。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管辖我们的。很明显的，这里保罗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律法好像丈夫对妻子有约束的能力来管辖着他，而罪对我们的管辖是第六章的内容。但是到了第七章，为什么保罗突然间谈到律法对我们的约束力呢？我想还有一点令到我们更难理解的，就是保罗在这个比喻里用丈夫死了是比喻为律法死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难理解，而且根本是说不通的，因为律法是不可能死的。其实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保罗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是不能够假设妻子死了，因为比喻中说丈夫对妻子有约束力，如果妻子死了，那么确实妻子是脱离了律法，但是妻子已经死了，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保罗绝对不能说妻子死了，保罗只能在这个比喻里说是丈夫死了。他要借着这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只要双方中的其中一方死了，婚约就无效了。但是保罗不能够说妻子死了，因为妻子指的是我们，如果我们已经死了，那么一切都完了，我们又怎么能够归给别人呢？所以保罗是刻意在这里不谈妻子死了，而强调丈夫死了，但是整个用意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夫妻双方只要一方死了，婚约就没有效了。只要我们能够抓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跟着就比较容易理解保罗以下所要说的内容。因此这里不是说律法死了，保罗在这里是使用了一个小小的变通来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四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怎么说？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里说的是谁死了呢？又是谁跟第二个人结婚呢？这里指的是我们。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小小的变通，用夫妻的例子解释给我们听，只要有一方死了，那么这个婚约就无效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律法是不可能死的。但是如果我们死了的话，那么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也会中断的。所以从属灵的层面来看，我们死了之后是可以复活的。既然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跟律法断了关系，那么跟着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就可以嫁给第二个人，这不算是犯法。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是改嫁给基督，是归于基督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想要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脱离律法的辖制。很明显的，他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指出，只有透过死亡才能够令我们脱离律法的管辖，就好像妻子如果要脱离丈夫的管辖一样。而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四和第六节都重复这个观念。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重点的要强调，就是基督徒必须脱离律法的捆绑，这也是整个罗马书第七章的主题。为什么保罗要提出基督徒要脱离律法的捆绑呢？律法有什么坏处呢？究竟基督徒有没有被律法捆绑呢？如果没有的话，根本不需要思考如何去脱离律法的捆绑这个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被律法捆绑，他们要守很多的律法的规条，他们必须守安息日，他们必须守割礼，必须守各样的节期。其实啊，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被律法捆绑，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的被律法所控制，当然非基督徒也是一样，两者没有太大的分别，只不过大家的律法不同，基督徒一样会被自己所认同的某些律法所控制住，他认为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当别人做了一些他认为不好的事，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保罗在第七章跟我们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律法跟前六章所提出的公义又有什么关系呢？基本上不论你是什么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甚至一些原始部落没有开化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律法和公义，而人类寻求公义的方法途径只有一个，就是靠着律法和规条来达到。你做了一些大家认为好的，人们就会评价你是个好人，是个公义的人。如果你做了一些大家认为不好的事，那你就成了一个不义的人，你甚至还要受法律的制裁。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谈到我们要做公义的奴仆，而到了第七章，保罗要为我们铲除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我们会跟世人一样 为了要做一个公义的人，我们会透过律法去寻求公义，用遵守律法的方法来做公义的奴仆。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律法是不能够使人成为公义的，所以他提出要取消律法，或者叫做脱离律法。如果我们浓缩了这一章的主题为四个字，那么这个第七章的主题就是法不达义，就是说律法不能够使人达到公义。如果你真的想达到公义，你首先必须要脱离律法才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许许多多的律法，比如说比较共通的就是不许抽烟，不可以赌博，不可以吸毒，不能够犯奸淫等等。但是还有一些不太共通的律法，比如说有人会觉得做基督徒应该朴素一点，不化妆，不打扮，所以见到别人这样做，自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这样的观点呢，就是比较不太共通的，大家的看法都不一致，只不过是个别的律法。但是有些律法大家会比较共通，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但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套的律法，而且在潜意识里头，我们常常被自己心里面的这一套律法所捆绑着。我们必须仔细的思想，到底我们是否已经脱离了律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不会在心里头经常以遵行自己的律法来达到公义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如果我遵守了这一套律法，我就会获得神的接纳呢？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完全脱离律法，可不是天下要大乱了吗？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难道基督徒就可以随便吸毒、赌钱、包二奶吗？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够将脱离律法演变成无政府状态、无秩序的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六节，让我们一起来看到底保罗怎么说。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怎么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里讲到的是律法的精神和字句这两个层面。保罗要我们脱离的是律法的字句，他并没有说要我们脱离律法的精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脱离律法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保罗是要我们脱离律法的规条和字句的层面，但是我们必须遵守律法的精神。我们怎样去理解律法的精神和规条字句呢？让我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怎么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即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主耶稣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热心的传道，服侍神，热心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走遍海洋陆地，就是为了带领一个人入教。 我们传福音的热心有这么强烈吗？可能还差得很远呢。主耶稣在这里如何责备他们呢？主耶稣说，他们本身就是地狱之子，跟从他们的更是双倍的地狱之子。他们这样的热心传道，为什么主说他们是地狱之子呢？如果我们教会有人走遍海洋陆地到处传福音，我相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应该颁发一张奖状给他们才行。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为什么是地狱之子呢？他们这么热心，为什么主说他们是地狱之子呢？为什么跟随他们的人会比他们更糟呢？很明显的，他们自己是没有生命。当你没有生命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将生命传达给别人。为什么他们没有生命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神的，他们是属于地狱之子，所以他们没有生命，也没有能力将生命传给别人。有时候我们会以侍奉来代替生命，侍奉是一些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是一些表面的活动，一些的行动。这些行动有什么不好呢？因为它会成为生命的代替品。为什么保罗要我们脱离律法的字句和条文呢？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律法的字句和条文来代替了精神。我们以为有了外面的活动，有了外面的热心，我们就可以代替了里头的生命精神。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圣经要我们追求的是律法的精神，而不是律法的字句和规条。比如说，有一些人对神没有真正的委身，他们对神没有完全的顺服，里面做不到心里对神完全的降服，那么怎么办呢？这些基督徒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内疚，在他们的内疚之下，他们会做很多外在的事情来弥补他们心里面的内疚。他们就会尝试用一些表面的热心来服侍神，或者他们会很努力的去传福音，多一点的去奉献一些的金钱，这样他们的良心会觉得好过一点。这就有点像有些丈夫对自己的妻子不忠，他们在外面偷情一样，当他们对妻子不忠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觉得难过，这样当他们内疚的时候，他们就会尝试对自己的妻子特别好一点，买礼物给他啦，这样来讨好他，来弥补自己对妻子的亏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心里面有这份的亏欠，我们就会尝试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尝试想去弥补这份的内疚。但是这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神所要看的不是我们表面的功夫，他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千万不要用热心传福音来代替我们对神的委身，不要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撇下一切来跟从神，我们就会尝试去带更多的人来教会，我们就很热心的去传福音，或者去教会的参加聚会的次数多一点，或者奉献更多的金钱。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是绝对不能够代替你对神完全的委身。相反的，这样的表面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脱离律法的疑问。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主耶稣在这里又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用芝麻绿豆的事情来代替更加重要的事。律法的字句和条文就比喻成为是芝麻绿豆的事情，而律法的精神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是我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不少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对一些小事情是非常的紧张，比如说他们很害怕自己说错一句话，他们每当说错一句话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马上就要找人道歉，整天就着重于一些小事情上，以至于他们会忽略了更重要的事，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处理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处理问题的表面。表面上他们说错话之后他们会找人道歉，律法的字句他们已经做了，既然律法说我们必须跟弟兄姐妹和解，所以他们就会找人向人家道歉，说声对不起，他们觉得这样他们已经将事情交代清楚了，他们心里面就会很安心的回家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处理方法是不是一种表面的处理问题呢？只不过是按照这些律法的字句和规条去处理问题呢？你是否真的已经处理了你问题的根源呢？你心里头的怨恨、嫉妒，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彻底的处理呢？基督徒常常喜欢用显微镜来看小的事情，他们用显微镜来看自己，又用显微镜去看其他的人，他们对别人眼中的刺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眼中的梁木却看不见，这也正是守律法字句的一个特征。究竟更深的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呢？如果你心里面有嫉妒、有怨恨、有自以为意、有竞争，这一切的问题不是单单一声道歉就能够解决的。保罗为什么要提律法的字句和精神呢？因为我们做了外表的字句会给人一个假象，就好像我们已经做了内里的精神一样，这样我们就会堕入一个自欺的光景之中。如果你常常非常注重于律法的字句的话，你会整天非常紧张那些薄荷、茴香、芹菜等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上。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着重于更大更深的问题里头，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这一切呢？到底你有没有整个人被主洗干净呢？否则的话，这一切的道歉根本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你只不过是遵行了律法的规条和字句而已。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打开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在这里谈到有两个人上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法利赛人是怎么祷告的呢？我们可以在11到12节看到，法利赛人说他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又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又捐出了十分之一。从表面来看，这个法利赛人肯定是要比那个税吏更为公义，因为税吏没有捐出十分之一，他更不会禁食。但是很奇怪的，主耶稣却评价说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会被神接纳的。到底他做错了些什么呢？这法利赛人确实做了他所说的一切，那有什么错呢？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你难道不允许他这么说吗？如果你在教会里很认真的服侍，而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连聚会也不参加，你会怎么想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比他好呢？到底你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他呢？又比如说，教会里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属灵生命每一个都比你好呢？你是最差的呢？所以你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因为你觉得你是最差的。还是你会觉得他们都是不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你，而你就像税吏一样敢抬起头来祷告呢？其实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思想这些事，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有关于律法的字句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法利赛人的毛病是在于他们一切都以字句作为量度的标准，这样无可避免的，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骄傲和自以为意这一类的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呢？就是在于遵行律法的字句这一方面。律法的字句是用什么作为量度的呢？就是以表面的行为作为量度的。比如说在教会里，你经常帮助做清洁的工作，相反的，你旁边的那一位弟兄他一次都没有帮忙，这样你就会用行动来去衡量他的属灵的程度，你会觉得他的属灵生命比不上你，因为你很热心帮助教会做清洁的工作，但是他一次都没有帮忙过。这样你心里头就会结论说你的属灵生命比他好，就好像这个法利赛人藐视这位税吏的心态一样。我们现在知道律法的字句是用行动来量度的，那如果我们不用行动来量度的话，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去衡量呢？假如你还是用行动来去衡量一个人的话，那么你就完全错了，因为属灵的生命是不在乎你表面的行为。这就是保罗在第七章所带出的问题。律法的字句都是强调用表面的行动来去遵守的，比如说不勒索、不奸淫、不打人、不骂人、不做不义的事， 有十一的奉献，有读经，有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不以行动作为量度的话，那么我们当以什么作为属灵的标准的量度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内人，就是我们的本质，而不是你外在的行动。圣经要看的就是你的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很糟糕的人，他能不能做好事呢？当然可以。就好像主耶稣说的，即使那些不义的人，即使那些恶人，他们也会将好东西给他们自己的儿女。但是这样做了好事之后，能否使他变成一个好人呢？当然不行，因为表面的行动是不能够改变你这个人内心的本质的。做好事，遵行律法，这一切再坏的人他们也可以做，但是却不能够改变你内心的本质。正如一些有钱人，他们经常喜欢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他们会捐献一些钱给一些机构，帮助一些穷人，但是这一切的行动并不能够证明他们就是好人，并且也不能够改变他的本质。可能这一切的钱，他所捐出的钱都是透过讹诈所得回来的，他们做这一切只不过是想弥补他们心里面犯罪的内疚而已。所以大家必须明白，税吏和法利赛人的不同是在于，法利赛人是用行动来去量度一个人的属灵的标准，但是神却不是用行动来衡量一个人的。当我说到本质，到底这是指什么呢？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本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早在几个世纪前，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就是约翰·卫斯理。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中，其中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察觉到自己没有一个安静的灵，却有一个烦躁的灵。这就是一个有深度的神的仆人，他不是在看自己表面做了一些什么，他没有因着今天没有发脾气他就觉得自己非常好，他所观察的是自己心里头的状态，他能够看到自己里头的灵是极其烦躁的，即使在表面上他没有流露出来。你能够认识到自己心灵的状态吗？约翰·卫斯理就能够察觉到自己灵的状态，他知道他内心没有安静，没有温柔，他的灵是烦躁的。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实际的属灵的状态，我们心灵的状态并没有从表面上流露出来，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的状态就是非常好。我们能否认同到约翰·卫斯理那份的诚实呢？当他深深的反省的时候，他察觉到了原来他真正的心灵的状态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说的本质，从律法上的精神来看自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方法来去衡量自己，而不是在乎我们表面做了些什么。 其实守律法的字句一点都不难，即使你要遵守十诫一点都不困难。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那么我就在家里面休息睡觉，那么我就不会犯律法了，一点都不困难。我们千万也不要以自己那份传福音的热心来去假设自己的属灵状态就比别人好。很多人会看自己能够带多少人回教会，就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比别人强，这样的表面衡量自己是错误的。除非你真的开始转变，不再以行动来量度自己。当你用行动来量度自己，而使到你产生优越感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律法叫人死。这样的心态肯定会令到你死亡，因为你会觉得律法上的一切字句和规条你已经守足了，你就会觉得很自满，而这种的自满和骄傲就会令到你死亡。而律法叫人死就是这样的死法。如果你可以改变，让你看到自己的本质，当你察觉到自己真正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根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如果你真的经历到改变的话，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神的工作。不错，你表面上可以做很多的事，你可以行很多的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本质，只有神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一个人真正的看到自己的本质的时候，他就会寻求神的恩典来改变他。当他经历到神的能力改变他的本质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能够再夸口了，因为他真的看到自己本质的问题，他也确实知道自己之所以改变是神的能力帮助他。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夸口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根本也不敢跟人家比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本质是比任何人还要糟。我们之所以能够改变，是因为神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还没有脱离律法，还是很着重遵守律法的字句和条文，或者以行为经常来量度自己的话，那么我们根本还不明白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想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守律法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即使你遵守了律法的每一个条文和字句，你最后还是要死。我们一定要脱离律法的一切的字句和条文，我们必须进入到律法的精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这一点，除非我们的本质完全的被神改变，这样我们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肠，以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只有神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本质，去更新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脱离律法的字句和条文，这样我们就能够每一天将律法的精神去活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23讲，提 题目是脱离律法。我们今天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